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五章和第六章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、并因死尸不洁净的，都出营外去，无论男女，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。这营是我所住的，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使他们出到营外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，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，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。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，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，都要归于祭司。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，无论是什么，都要归给祭司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，有人与她行淫，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，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，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，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，她是被玷污，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，她并没有被玷污，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，不可浇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，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，是思念的素祭，使人思念罪孽。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，站在耶和华面前。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。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，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把思念的素祭，就是遗恨的素祭，放在他手中。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，要叫妇人起誓，对他说，若没有人与你行淫，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，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。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，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，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，肚腹发胀，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，成了誓语，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，要叫你的肚腹发胀，大腿消瘦。妇人要回答说，阿们阿们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，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，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，这水要进入他里面便苦了。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拿到坛前，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，烧在坛上，然后叫妇人喝这水，叫她喝了以后，她若被玷污的得罪了丈夫，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便苦了，她的肚腹就要发胀，大腿就要消瘦，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。若妇人没有被玷污，却是清洁的，就要免受这灾，且要怀孕。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若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，就有这遗恨的条例，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，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例而行，那人就为无罪，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细尔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，在一切离俗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结的，自核至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。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，要由发揪长长了，他要圣洁，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。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，不可挨近死尸，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，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，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。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，是归耶和华为圣。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，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，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。第八日，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，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，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。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，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。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土然，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。拿细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，乃有这条例，他要领到他会幕门口，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， 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，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，并一筐子无酵调油的细面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，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，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，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。拿细耳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犁俗的头，把犁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。他剃了以后，祭司就要取那已煮的公羊一条前腿，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，都放在他手上。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与所摇的胸、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，然后拿细耳人可以喝酒。许愿的拿细耳人为离俗所献的供物和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，就有这条例，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离俗的条例行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
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。在前两天我们读到利未记第一章第二章是数点以色列人，他们必须要在儿子的位份、宗族的位份20岁以上是能够打仗的。三四章是数到利未人，他们必须是一个月以上的一个侍奉生命的呼召。在第四章是讲到真正在会幕里面必须是成熟的生命，他们必须是30岁到50岁之间。而且利未人支派当中特别选出来有几个人，他们是要来扛抬整个会幕的，所以他们的次序、他们的位置、他们每个人该去服侍的内容，你会发觉都是按着名字来呼召他们。所以即将要出发了，第五章到第八章就是在出发之前神要再一次洁净他们。第五章就是讲到三个关系的洁净，与会幕之间关系的洁净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洁净，夫妻之间就是最亲近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洁净，而整个第六章就是讲到与神之间最靠近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来透过第五章来看看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踏上这个生命的道路，今天我要走这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，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一个充满恩典、充满祝福，是一个致死老我、致死己的道路。但是神也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上面，怎样一步一步的在出发之前，我们就能够做准备。所以今天你就可以来祷告，主帮助我看重这三个关系，让这三个关系使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洁净的、清洁的，甚至是走这条生命道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和破口的。第一个，在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、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，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，这营是我所住的。神第一个要先洁净的关系就是他们与这个营的关系，就是神住在这整个团队、整个团体，神说我是住在当中的。第二个关系很有可能就是看重这个基督身体的关系，看重教会之间的关系，看重我与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关系，这个是神所居住的地方，其实也是我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我的家是安营在会幕的四围，我是对着神的营来生活的。第一个就提醒我们大麻风的，什么叫做大麻风？大麻风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外显的罪的影响，这我们之前有讲，可能是悖逆啦，可能是一些的嫉妒，可能是我从我里面的一些苦毒，我从里面 来的一些的不饶恕，以至于我的生命就有一些的破口，有些的断缺啊，这就是指大麻风。第二个是指漏症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漏症是指生命的不断的流掉，我的说话啦，我的心思意念、情感啊，甚至是我的一些的价值观啊，我对世界的贪恋，以至于神的祝福、神在我生命当中恩典，生命一直在漏掉，我听不太到神的声音，我不太明白神的引导。第三个叫做摸到啊，是湿的哈，就是其实就是指什么？ 摸到了死亡，我接触到这个人，我碰到那个人，那个人在抱怨啊，这个人在批评，那个人在论断啊，好像是这些的一些的污秽败坏，好像我接触到这些了，我也认同了他们的看法啊，我也好像也他们觉得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，这个世界的掺杂啊，这些世俗的一些小学的道理，我进到我的意念的里面了，造成我对主就产生了一些的疑惑啦，产生了一些的不信任啦，好像敬拜就提不起劲来啦，啊，别人讲讲话，抱怨抱怨，我就觉得，哎呦，教会好像是真的是这样，我就不想服侍了啊，我就对教会的领袖充满了一些的疑惑啦，尤其现在你看一些的 YouTube，哇，好多有名的一些人啊，对教会产生质疑啊，让你越听他们的东西啊，越听他们网上所讲的，你就对教会的领袖，对教会的讲台的信息对圣经的话语产生好多的怀疑，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的领袖有这几点，他是不是一些的不好的人呐？这种怀疑就在我们里面。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有分辨的能力，一个圣灵越住在我们里面的人，一个越对着神活着的人，你就会发现大麻风是可以被洁净的，大麻风是传染的，你是能够被洁净的，你的里外都是被洁净，你是被释放的，我的生命不会一直漏掉的。我的闲话，我的污秽的言语，我的眼目，我心里的骄傲，这些会漏掉我的生命的。摸到一些死尸，就是摸到不洁净，摸到死亡，我里面也产生不了力量，产生不了喜乐，我对旧教会产生了怀疑。这三件事情是在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是在整个我生活的教会当中，这个营，你要知道，神就住在我们的当中，这个营，这种人，神说要把他怎样？出到营外去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，这营是我所住的。哇，今天我们好像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了。教会里面讲闲话的人好多哦，教会里面批评论断的人也不少，甚至啊是在我们里面闲话啦、爱世界啦、骄傲啦、不饶恕啦，我里面的那个悖逆呀、啊，我天然的那个我就是不顺服啊，我不饶恕啊，是有的。今天如果我们说这些人都出到营外，我都不知道教会还剩下多少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，今天基督的宝血正在洁净我们，今天基督正在把我们一直带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。你真的可以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主啊，彻彻底底医治我里面的大麻风，释放我里面一切的苦毒，释放我里面多年来的一些的痛苦，释放我里面那种对人的不饶恕，我对人的愤恨，我对人的那个偏颇，我里面那个骄傲，我里面那个悖逆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洁净我，主啊，堵住我生命中的破口，我一直在漏掉生命，你给我的恩赐，你给我的恩典，你给我的祝福，甚至是你给我的一些的预言，这么多年来了，我没有参与服事，这么多年来了，我也没有投身于福音的工作，这么多年来了，我好像也没有结出什么生命的果子，福音的果子，主怜悯我，让我的生命不要再漏掉了，让我的生命不要再漏掉了，我今天好像敬拜提不起劲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好好的敬拜跳舞，开口也开口不了，祷告也祷告不了，参与服事也参与不了，我好像就瘫在那里，我连聚会都不想去，主日聚会我都不想去，甚至连参与线上的聚会还可以一边听一边滑着手机。主啊，我真的对你失去了渴慕，这都是死亡的表现，求神救我们，真的把这一切的罪恶都赶出到营外，你怜悯我，让我有份于你基督的身体，让我有份于你生命的供应。主啊，愿我这个枝子一直连于葡萄树，让我这个枝子一直连于你，一直连于你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为什么神在出发之前先要讲这三种人要赶出去，因为这会带有传染，死亡会传染，大麻风会传染，生命的漏症会传染，让这些都医出，你的生命就能够开始突破成长。这是每一个踏上生命旅程的人，你都必须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。第五节到第十节就是告诉我们，第二个要洁净的关系是我们的人际关系。人际的关系就是我亏负人了，尤其是你看第六节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。什么叫做常犯的罪？就是我亏负了人的罪，我亏欠人了，我不小心伤害到人了，我的说话冒犯到人了，可能我做事的一些的态度，我没有跟人家解释，造成别人的误会了。 可能是我在一些的金钱，我在一些的时间，我对人的允诺啊，甚至我在服事的上面啊，我的坚持跟人家产生了一些的摩擦，产生了一些不舒服，产生了一些疙瘩的感觉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就是心里不舒服，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，但是我就是感觉不好。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当中，在祷告的当中，你在等候神的当中，神忽然让你想起来这些事情，还记得我们在利未记所讲的吗？想起来的时候，想起了我们对人的亏欠，这边所说的第五节到第十节，那我们就要如数赔还，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，如果没有的话就献给祭司。有时候我们对人的亏欠哦，你想起来的时候呢，都可能是50年前的事了。年轻的时候曾经冒犯过老师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冒犯过父母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冒犯过同事，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过去的教会，过去的公司，我曾经可能伤害人了，那时候不成熟，我也找不到这个人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。那你就知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为这件事情，我们的亏负祷告赔偿。你可以借着进食，你也可以借着奉献，你甚至是可以借着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，你也可以借着求主保险的一个洁净恩典，是不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写封信或传个简讯或是电话联络，真真实实的说声对不起，神就会把我们在这个基督身体的位分上面，他就让我们能够怎样，我们的良心开始不会受到亏欠，我的良心就没有破口。这个不是只是征战的问题啊，被数点20岁能征战，一群利未人满月了就要开始来服侍了啊，30到50最好的精华侍奉给神，也照自己的位置。第五章是对付我们心里很深的一些的事情，可能是过往的记忆、成长的背景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上战场征战。我们的良心一有亏欠，良心一有破口，权柄就没有了。一被撒旦恶者去控告，你里面那个自我控告、羞耻感、不安全感、自卑感就会在你里面发酵，你的话就会酸言酸语，你的话就会充满着那种的羞愧，你的话就带不出全能，你的侍奉就会整个萎靡下来。这就是撒旦恶者的诡计。所以神知道出发之前要洁净很深的一个内里的洁净和医治。所以你今天也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帮助我在你的光照当中，如果我真的曾经亏负给别人，这么多年来我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心就痛，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我说不出口，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可能连你最亲的配偶孩子你都不讲，可能这是藏在你里面一生的秘密，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的。今天神要来医治，医治让你这个良心里面受亏欠的部分、亏负的地方，你真的借着如数赔偿再另外献上五分之一，真的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在神面前的悔改，甚至在神面前的进食，或在神面前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奉献，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，神会来医治你。这是一个要踏上生命道路之前的人你不可以少的一件事啊！我的良心是没有亏欠的，唯独对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就是主帮助我，我怎么可以爱得更多，但是我的良心不被控告。第十一节开始哈，一直到第31节，再讲到一个丈夫对太太有没有出轨啊，有怀疑，这是在讲到最深的亲密关系的一个捷径。夫妻之间、手足之间，甚至是亲子之间，有时候我们里面很多年来啊，有时候一些的伤害、一些的误会、一些的摩擦，其实我们就算了，我们不去解决，我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叫做什么怀疑，我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一个痛。所以你看第14节，她丈夫生了什么遗恨的心。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会有个遗恨，就是我对这个人不再信任，我不敢再把我自己真的全然敞开交付在我另一半的手中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的另一半如果真的把这个家交给他，我们家就完了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，还有如果我们家把我们这个钱啊、经济的大权啊交给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家那个钱就完了。有时候讲说，我除了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持守这个家，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。 你真的对你的另一半充满着不信任。所以十一节虽然是讲到好像我怀疑我的妻子出轨，其实神在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把夫妻之间最深的亲密关系里面所有的疑虑、所有的遗恨、所有的不信任，神要带来一个完全的恢复跟医治，让你们两个人夫妻最深的一个关系里面没有任何的怀疑，而能够带出生命来。因为在16节到22节做的整个试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对方有污秽，这个人真的会被惩罚，会被刑罚。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行淫的事情，你会发觉到说这个女人会开始去怀孕。28节，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，就要免受这灾，且要怀孕。看到吗？神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恢复夫妻之间能够带来一个生命的产生、生命的喂养跟生命的供应。当两人不再有信任，中间有遗恨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产生生命，反而我们带来是分裂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另外一方他真的有犯罪，你自己看哦，29节，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30节跟31节，男人就为无罪，妇人就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这个不是只有针对妇女讲，也有可能是针对弟兄讲。今天出轨的弟兄不少，没有好好舍己，为着自己的妻子真心的把自己敞开在自己妻子的面前的丈夫不少。所以这是一个夫妻之间双向的一个神要带来一个很深的医治跟恢复，要把完信任二人成为一体，神要做这个工作。如果夫妻之间都没有信任，产生了遗恨，甚至另外一方犯罪了，对方没有办法好像去里面的那个痛苦、受伤、难过心，神在乎。哎，先生那个痛苦的心他说不出来，他不知道我的太太是不是真的有忠于我，他说不出来。借着这种方式，同样的，今天姐妹也是，如果你心里的那种的压力、痛苦、压抑，那种好像都快要让你变成忧郁症了，你都快要受不了，快崩溃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丈夫到底爱不爱我，我的丈夫到底是在外面有做什么事情，他的钱，他这个人，他到底在不在乎我，这种的遗恨，这种的疑虑，在神面前，神说这叫做罪。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我们不要轻看民数记第五章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彻彻底底的在神面前悔改，在神面前祷告。你会想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再用这种事情啊，什么什么遗恨的数祭啦，沾了咒诅的苦水啊，有没有叫这个妇人去喝啊，我变苦啊，我们今天没办法做这种事。但是神今天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会厉害的做工在我们夫妻的关系的上面。你把你生命当中的这种不信任，甚至是一种的遗恨，甚至所多年来所受的伤害，你好像没有办法再次把你的心交在你配偶的面前，你没有办法再去信任他，你只是好像是为着这个婚姻在忍耐着。神今天要带来一个极深的医治，神生命的水要带来一个医治，借着数祭，神的那种柔和的生命、谦卑的生命、恩慈的生命、良善的生命，他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就喝说，主帮助我喝这生命的水，主帮助我吃这素祭所带来生命的果效。你越靠近神，越到神的面前竭力靠近他，你们的家会改变，你们的婚姻会改变，你们的关系会改变，你的先生真的神会让他在这件事情上回转，你的太太会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被光照，他会回转。神要做就这件事。如果一个家都没有办法合一，我们怎么同行？我们怎么征战？我们怎么往前？弟兄与弟兄之间如果彼此亏负，我们怎么同心征战？我住在这个营中，有大麻风的人，有这个漏症的人，有这个摸到死亡的不洁净的人，不洁净的在圣洁的当中，我们怎么征战？没有办法征战，我们没有办法前行啊。所以神很智慧的在第五章就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当中有几件事情是需要去对付的。如果我们现在的婚姻生活、我们的教会生活、我的人际关系，你会发现一直出现循环式的麻烦式重复出生，冲突重复发生，甚至是好像这些的痛苦怎么又来了又来了怎么又来了，你就要祷告。这就是神在提醒我们， 阻碍我们前行，阻碍我们同心合一，阻碍我们能够去征战，这破口出现，你要真真实实为这几件事好好的去祷告。第六章是说到一个愿，这个愿叫做拿细尔人的愿。拿细尔就是把我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归给主。讲完了第五章的洁净，第六章是带来一个洁净的最高峰，拿细尔的要求，归给神的要求。你会发觉不是只是跟祭司相同，比祭司的要求更高，甚至跟亚伦大祭司的要求一样高。很多人爱神，我们渴望洁净，我们渴望圣洁，我们渴望更深的把我们自己归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拿细尔人是在整个营的当中，整个以色列营当中，神在呼召一群人，不是只是跟人有和好的关系，不是只是跟夫妻有和好的关系，不是跟这个营跟这个团队有和好的关系，神要呼召一种人，是摸着他的心，跟他有个很深的亲密关系的一种人。这种人就叫做拿细尔人，就是说一种我这个人要完完全全归给主这样的一种人，神在呼召。第三节，他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不可以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以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或干葡萄啊，反正都是葡萄了哈。在一切离俗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所结的、自核、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。你想说大不了就不吃葡萄吗？我本来也不喝酒啊，所以说清酒浓酒没什么啊，醋也不行哦，好吧，勉强吧，就醋不吃吧。葡萄汁好了也不喝，那我喝其他果汁好了哈，我喝柳橙汁，我喝苹果汁哈。啊，不可以吃鲜葡萄跟葡萄干哈，干葡萄也不可以吃，反正葡萄醋我都不能吃啊。这不难了，还好嘛，反正就远离这一类的水果。不是，在整个第三节在第四节当中所说的离俗的日子，他就是向神许一个愿，说主，我把我这一个月，或者是我把我这一个年，或者是我这一生，我都完完全全的归你所使用。这是一个愿哦，向神许一个愿，是离俗的愿。可能这阵子你工作有转换，可能这阵子是寒暑假学生你有一些个人的休息的时间，空闲的时间，你就说主，我愿意把这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你，这七天、这十四天、这一个月、这半年，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就是竭力的要来认识你，我要在教会当中服侍你，我要在教会当中追求你，我要好好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花很多的时间来亲近你，可以的。那第三节是什么意思？清酒、浓酒、醋、葡萄汁、鲜葡萄、葡萄干，这个全部都是当时以色列人最容易取之用来他们的生活所需，最不容易取得，所以吃葡萄是他们的食物，喝葡萄汁可能是他们基本的水的需要啊，包含是醋是食物的佐料，清酒浓酒是让他们能够欢乐，在节庆当中欢乐的一些的食物，表示我要把我生活当中一切的所需降到最低，而且拿掉一切的宴乐，我拿掉我食物上面最需要的一些东西，降到最低，水、食物、饮食、情感，甚至是我个人在享受的部分，我全部都降到最低。你就发觉第三节不容易了，可能我连水都是受限制，食物都受限制，吃的水果也受限制，穿着受限制，我的喜好受限制，我的享受受限制，全部都受限制。不是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，不要误会哦，你是把自己过一个在神面前简单的生活，敬虔又加上知足的心，就是大力了，就是让我自己的生活在神面前过到最简单，为己无所求，而为主我们求大事。这就叫做第三节，清酒浓酒，什么醋啦，不可喝的葡萄汁啦，鲜葡萄葡萄干，就是指这些事情。那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哦，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，要任由头发长长，他要圣洁，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，直到他所定的日子满了才可以去剪头发。那这不剪头发，这到底涵盖什么意思？ 就他要让神做他的遮盖跟做他的美貌。头发预表遮盖，头发长发也预表女性的美丽，所以我把我的遮盖让神作为我的遮盖，让神作为我的美丽。所以男性当时如果长头发的话是他的羞耻，所以男性如果把自己分别为圣做拿细耳人，他是不能剪头发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主啊，我愿意背负一切的羞辱，世人觉得我以为怪，好像别人误会我怎么信主信的那么痴迷啊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不是，我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我的遮盖，我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我的美丽，我选择耶稣作为我一切的引导，我选择耶稣基督，哪怕是我要好像为义受逼迫，好像是别人的嘲讽嘲笑，主我都不以为意，我就是在乎你。这就第五节。第六节，在离俗归耶和华的一段日子都不可以哀敬死尸。第七节，就是连父母弟兄姊妹死了也不可以因他们死自己不洁净。就是什么？我最深里面的情感我都要超越，神是我最深的热情，我可能越过了我们人性，越过了好像我在这上面这些的情感的牵绊。神不是一个无情的人，神也不要我们做一个无情的人，神渴望爱从我们生命中传递出去，但是他期待我们真的是爱神过于一切，你才会支取这个从爱的源头支取到爱，你才有办法去爱你的弟兄姊妹，是一种不是人性的爱，不是一种肉体的爱，而是出于神在我们里面阿嘎培的爱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不摸一切死的东西，在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，这就是圣洁，全然为神而活，没有别的目的，我就是要讨神的喜悦。你可以说就这七天，你可以说哦，我就这一个月，我工作转换的过程当中，在我毕业了，我要再进入到下一个学习，我中间可能有一段的转换期，主就这半年，就这一年，我分别为圣归给神是可以的。你可以向神求这个拿细耳的愿，但有一些人是说我一生都愿意这样而活着，简单的生活，单单纯纯的爱神，我就竭力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。我把我的情感、喜好、我的言语、我的经济，甚至是我的各样的人际关系，我都以神为我的最根本也最优先。这就是拿细耳，这是神在整个洁净圣殿要出发之前一个最高的呼召。有没有人愿意过这样的一个全然洁净的生活？不是只有夫妻关系的洁净，不是只有人际关系的洁净，不是只有你与团体之间关系的洁净，而是与这世俗完完全全的分别，专属于我，专属于我的洁净。有没有人要过这个生活？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可以祷告啊，主帮助我，我也可以有这个拿细耳的愿。刚开始我可能可以先从三天开始，我可以过七天，我可以过一年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真的一生也这样过着，过简单的生活。我金钱的使用，我时间的使用，以神为我最大的优先。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会说，诶，万一就在我在这洁净的过程当中，突然我摸到了死尸，我突然兄弟姐妹们父母的过世，诶，我突然好像摸到一些不该摸的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神说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重新开始。所以神要让许下拿细耳愿的人有个认知，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许愿，这是在神面前神真真实实他圣洁的彰显，就是这样。神这不是一个无理的要求，因为神的圣洁就是这样，所以神也是这样生活的。所以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他不要让罪恶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瑕疵，不要让罪来拦阻我们的命定，他不要让罪来影响了我们踏上迦南美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，他不要让我们在征战的时候良心有亏欠就失败了。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说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，你就看到圣洁有多么难啊！所以我们很需要基督，就发觉哇，要过一个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怎么那么难，就发觉我们没有主，我们真的活不出这种生命。所以他要重新献祭耶，哇，他还要献一个公羊羔先做赎愆祭，做完了呢还要再做一个燔祭，还要再做赎罪祭，还要再做一个平安祭，还要再献上素祭，现在在奠祭，哇，不容易哦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许愿的心志，你今天也跟神祷告，主啊，你就帮助我，就一直活在你面前吧， 献祭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，祷告成为我每天的生活，感恩成为我每天的生活，平安，平安献上平安祭，就是我与人有个和好的生活，我不亏负人，我不亏欠人，我说了谎马上认罪，我冒犯了人马上寻求和好，我就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一直活在神面前，献祭，献祭，献祭，活在神的面前，离俗归给耶和华，就发觉基督徒的生命很精彩的。你发觉当你一直往圣洁的方向去走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对于我们的那个爱有多么的迫切，罪有多么的可恶，神对于我们的爱有多么的伟大，以至于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才有办法把我们带进到他荣耀的国度里。你就会对罪极其敏锐，你也会对罪恶、污秽、败坏，你里面有个圣洁的力量能够带来一个改变。十六节到第二十节，这边所说的一个赎罪祭，其实是在神面前，它不是一个有明显的罪，好像真的摸到了死尸，或者是犯了罪、污秽了，重新开始。十六节到二十节所献的祭，就发觉好特别哦，尤其是二十节，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又赠与所摇的胸、所举的腿，同为圣物归给祭司。拿细耳人可以喝酒，前面不是说清酒浓酒不可以喝，怎么二十节又可以说喝了？这到底在讲什么啊？这边是在讲一个什么，我求神光照我里面有没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，真的像大卫的祷告，在诗篇139篇的祷告，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主啊，引导我走义路，引导我走义路。你一直把自己放在神的光中，一个放在神的光中，你喝下的这个酒是什么？就表圣灵啊，就表圣灵就在你里面不断的供应，不断的供应，不断的滋养，不断的滋养，你整个人就被圣灵所泡透。前面讲的清酒浓酒是讲什么？我的享乐，我地上的享受。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献祭之后，拿细耳人可以喝酒，这个酒其实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圣灵。你一直活在神的光中，我里面有些的软弱我不知道，主你光照我，有时候我们冒犯别人了我们不知道，我说话得罪别人我不知道，有时候可能我的一个眼光，我的一个表情，我没有注意到某一个人，那个人觉得很受伤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无心之过我不知道，但那个人受伤了。神说连这个关系啊，这个人都要在神面前，主啊，我有没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，我献上这个赎罪祭，帮助我真的是全然圣洁活在你的面前。哇，你说这样会不会太吹毛求疵了？这样会不会是太曲高和寡了？不是，这样的人他里面有个心智，就是主啊，我渴望真真实实活出神的样式，我真的渴望把自己活出神的样式，全然圣洁，毫无瑕疵，就像是献上的那个羔羊，献上那个祭物一样，我真的渴望活在神，活在人的面前都是蒙喜悦，这就是耶稣的生活啊，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啊，一同增长啊，这就在神面前做个完全人啊。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是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所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，你可以告诉亚伦，你可以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。所以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啊，就在讲完洁净以后，第五章讲完三个洁净，讲完第六章拿细耳人一个最高的洁净以后，这边就可以带下一个祝福，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。这是一首诗歌，这就是神极大的恩宠，神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同在，活在他的光中，活在他的恩典里，活在他的平安里，我们与神的脸是面对面的，与神的脸是面对面的。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经文这个诗歌你单独的抽出来看，你要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六章，你把这整个来看一看，按照家世宗族数出来的人是儿子，是儿子20岁是能够征战的，你再看看这利未人，神要呼召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的，这些人是满月了一个月就要能够来服侍神的，这些人是30到50把最好的献给神的，他们在扛抬耶和华的约柜是带着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的，然后他们出发之前要做洁净的，与团队之间关系的洁净，人际关系的洁净，夫妻之间最亲密关系的洁净，甚至是我与整个世俗，我与整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抽出来的洁净，完完全全归给神，神的心得着喜悦。所以第六章最后面这段的祝福就是与神面对面的祝福， 活在神光中的祝福，活在神的能力同在被保护的祝福。所以你今天也让整个第24节到26节对自己说，主赐福给我，主保护我，主光照我，主赐恩给我，主啊向我扬脸，赐我平安。我就是要这样洁净的、圣洁的、毫无瑕疵的活在你的面前，也活在人的面前。阿们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， 期待您的加入。